倒计时，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4年2月9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所传讲的信息倒计时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209，历时1小时10分钟。那我们晚了大约30分钟到35分钟，那我就讲一会儿。那因为我们要叫祷告队列，那叫所有拿到祷告卡的人都上来为他们祷告，那是我们答应过的。那现在我们起立是对道的尊重。那我要从这里读一部分的经文，那求神赐给我们一段上下文作为我的主题。我翻到希伯来书11章，那如果你愿意可以跟着一起来读。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做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语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让我们来祷告。主啊，祝福你的道，洁净这个器皿使它能被使用，让这些的器具能同道一起出去并带来生命，这个道在我们面前又活起来。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请你们集中注意力就一会儿，大约20分钟。那我这里有一个小的主题，我想叫它倒计时。那你知道所有的东西，那你听到经文是怎么说的，我们所看见的是由非显然之物造成的，那因为那是神的道，他说话万物就出现了。我们今天坐在上面的这个世界，我们所坐的椅子，我们脚下的地板、尘土、树木等东西，都绝对是神话语的解释。当神来解释时，那事情应验了，那就揭示了道。那要有就有了，那要有就有了。那看看自然界，那它是怎么形成的？自然界一直都是我的圣经。那凡是听过我讲话的人，那都知道我几乎就是一个文盲，那仅仅会读而已。那我只受了7年的教育，那我有很多的经历，但是那在讲道中，我必须把所得到的启示，那用大自然的东西来预表它，那这样你们就能明白我所讲。那我不能像一个精明、那受过教育的人那样来使用词汇，因为我没有受过教育来使用那些的词汇，所以我就拿大自然，用大自然来预表启示所告诉我的东西。那有时候我觉得很孤单，那当我自我在圣经里面读到，那旧约中的众先知也是那样的。那众先知中最大的是约翰，那我们注意到当他9岁时，他就被圣灵领进了旷野，因为他要介绍弥赛亚。那他父亲是个祭司，那通常他是要子承父业的，但是他的工作太重要了，那不能只是接受一些人的伦理学，他必须要从神那里得到他的信心。所以那30岁时他走出了旷野，他没有受过教育，但他心里边如同火烧，有从神而来的启示和异象让他去宣告弥赛亚。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以至于他说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想一想，有一位现在就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我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讲话的方式？那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对法利赛人说，那他知道作为先知的知道他们的心里边的是什么。他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就蛇的意思，叫他们，他知道。那其他人可能会说，你们别的什么，那就要用高级一点的语法，那你们这些让人为难的无名小卒、或其他的什么话，那可能是错的，我只随便挑出来一个。那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他能用的词汇。那你瞧他的启示，他知道蛇卑鄙下贱鬼鬼祟祟，那所以他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不要自己心里说我们属于这个属于那个，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石子儿 就是他在旷野和岸上看到的东西，从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了树根上，那这个是他所看到的，就像旷野里每棵不结果子的树一样，那他用那种的东西来烧火，那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瞧，他的启示与大自然一致。那如果你仔细观察大自然，就不会偏离神的道太远，因为神在自然中。那我想上次我在西海岸的时候传讲了见到神的四个方式，神在他儿子里，神在他的道中，神在大自然中等等。那如果我们注意神在大自然中所造的一切，那我想用这种的方式来讲一下自然的事，预表属灵的事。那因为大自然是由非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就是这道。那现在我们打个比方，那几个月前我被请去讲一篇道，为我一个亲爱的老朋友的葬礼讲一篇道。那好多人读过我的书，那你们记得一个属于童子军什么的男孩，那我请他在穿破了童子军制服时把他的制服留给我，那他只给我留了一条腿。那你们记得书中的这事儿，那我也穿上了他。那劳埃德福特，他的妈妈最近去世了，大约85岁了。那他是我一个非常宝贵的朋友。那劳埃德那仍然单身，跟他妈妈一起住。那他来见我说，比尔弟兄，那他跟我很熟，那我叫他劳埃德，他叫我比尔。我说你要什么劳埃德弟兄？他说你愿意为我妈妈的葬礼讲道吗？我说我很高兴做这事儿，那他就像我自己的妈妈一样。我说他给我煮过很多好吃的东西等等，他对我很好。他说伯南弟兄，我想让你为他说这最后几句话。我说你要什么？你想我说什么的劳埃德？他说我想你做一件事儿，只要让我的家人放心，让我们对他的复活放心。所以我就从约伯记中取出了一些的东西作为主题，那约伯怎样观察大自然。那我说那我自己的妈妈去世了，两年前刚去世，那我的妹妹才得救不久。那我知道妈妈要去世了，那就打电话给我说，比尔，我能做什么呢？那站在这里看着妈妈去世，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说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甜美的一幕。他说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妈妈呢？哦，我说他准备要走了，也想要走了，他老了，准备好去世了。我对妈妈说，妈妈，耶稣对你来说仍然跟你领受圣灵的那天一样重要吗？他说是的。当他再也不会说话时，我说笑一笑。那当他虚弱的都不能笑了，不能说话的时候，我说妈妈，那你快死了。他就躺在我的手臂上。我说妈妈，如果耶稣基督对你就像你领受圣灵的时候一样的重要，一样的甜蜜，甚至更甜蜜，我是你做传道的儿子，我必须面对公众。当你快死的时候，耶稣对你还有意义吗？如果有，如果你不会说话，那他不会说话了。我说妈妈，你不会说话了吗？他嘴不会动了。我说你快速的眨一眨眼睛，他就开始很快的眨眼睛，泪水就顺着脸颊往下流。他根本都不会说话了，但他里面的感官感觉到了耶稣基督的同在。那几分钟后，一阵风扫过病房，妈妈就随风而去了，见神去了。那这个妇人当他去世后，我说真的有复活的盼望吗？我说凡事，那我曾有幸几乎对天下的各国讲过道，我见过各种的神和各种的宗教，但除了基督信仰以外没有一个是真的，那唯有这个是真的。甚至大自然本身也为基督教的神造物主说话。那瞧，有生命、死亡、埋葬和复活。复活，那你出去不可能不看见这点。观察树叶在春天长出来，观察树叶长到青春期，那到中年，那接着到了老年，叶子里面的叶脉带着生命。那不久你会发现，过了不长时间，在霜什么的还未降下来之前，那些树叶就脱落。怎么回事？树里的生命树浆下到树根去了，如果它不下去，冬天的寒冷就会杀死那棵树，杀死生命。它不能待在上面，必须下去埋葬自己。但在第二年春天，他又回来，带着新的叶子回来了。这是见证有一个生命、死亡、埋葬和复活，万物都在预表，我们脱离不了这个。那看看太阳，早上当太阳升起来时，那太阳照亮了天空。它是个在妈妈怀里摇着的小宝贝儿，那很柔弱，那没有多少的生命力，不是很强烈。那大约八点，他开始去上学了，那十一点半毕业了。那读过了高中，也读过了大学，从12点左右到2点左右，他处在壮年。 然后他就开始变得软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最后呢变得非常的虚弱，就像一个老人或老的妇人下山了。那太阳就这么完了吗？第二天早上太阳又回来，见证有一个复活，一个胜过了死亡的生命，万物都做见证，整个自然界都做见证，道见证复活。那在我们心里边的圣灵亲自见证他，我们里面有东西在呼唤，一定有一个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那说到，那如果万物都为神的目的效力，它就会有一个复活。但是只有为神的目的效力才能够复活。如果花儿活着却没有授粉，它就不会再次复活。如果你种植玉米，而它却没有受孕，就不会再次复活。任何不为神的目的效力的东西都没有复活，但你无法把为神的目的而效力的任何的东西拘禁在地里，他又出来见证复活。那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事都是对的，那他们向我们做见证，为要鼓励我们。那不管你每天看哪里，都会看见神。人有属地的身体，人也有属灵的身体，有地上的心腹。那我曾有幸给一些非常好的年轻人证过婚，那我从未想过这点，那除非那我让他们转过身，那有点迷信，那我背对着东方，那让他们看着东方，那我看着他们，那想到他们的心就像一颗心一样跳动，基督和他的心腹，有地上的心腹。那既然有地上的心腹，这只是见证了有属灵的心腹，有属灵的心腹，因为有地上的心腹。那这一切自然的事情，那他们预示着属灵的事情，每个事件都伴随着别的事情，只是更改进了。你说什么事是像那样的？那瞧，像属灵生命这样的事儿，当它进入到自然的生命中，就改进了自然的生命，它让你去到一个比自然生命更好的境况中。那当树叶老了枯干了，第二年他又在复活中带着生命回来见证，他回来时所处的光景比他落下的时候更好了，叫万物都见证了这些的事。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人在地上所达成的成就，那这一切自然的成就中，那现在那我要你们集中注意力，发生在这地上的一切的自然的成就都是在预告属灵的成就，就是神借着他的教会所达成的。所有自然的事儿都是预表属灵的事儿。你说那是怎么回事？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交通工具，那最初交通工具是用马，那接下来是用汽车，后来科学造出了飞机。那但你看，那是一个，那首先是一个马力，那小汽车那可能有20个马力，那飞机则达到了几百马力。那看到了什么了吗？那就像我们骑着马走路，那后来汽车造出来了，那再后来是飞机，那我们不断的取得成就，越来越高，越来越大，这是科学的成就。那这是神借着他的灵预告所成就的属灵之事，这已经在他应许的道中了。肉身上的人借着知识往回看，不要取得成就，这是科学。瞧，他们要看神在先前的创造中所做的。他们出去拿起泥土，找了几块石头啊、化石啊、一些的元素等等，把它们砌在一起。然后他们的这个成就是拿神所做成的东西，将它从原本的状态中歪曲了，为自己建造住宅啊等等的东西，借着神所创造的东西来改善他们的经济。那是人在肉身中所取得的成就，但神属灵的成就是向前走，不是向后走的，向前走，注视着道，为了那些还没有临到的事而相信应许，等候属灵的启示来彰显神所应许的属灵之事。他看到那些事成就，那就像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利用已经造成的东西从事不同的事，那帮助人。那属灵的人却是盼望神所应许还从未被创造出来的事。肉身的人向后看，属灵的人向前看。他们在教会中也是这么做， 属肉体的教会成员，回头看芬尼散基诺斯加尔文，那些都没问题，但那是他们的时代，我们正在盼望别的事儿，一个更大更高的应许，神所应许的事儿。科学回去把它捡起来，我们则进到主的道中，要找出神所成就的事儿。在这两件事上，那一个预告或预表着另一个，那正如科学啊能够获得更大的马力，那通过用动力制造更大的器械，汽车和飞机，神也以同样的方式取得了成就，那正如每一件事所预表的。那注意，那早在路德的时代，那人们的动力是马力，那神通过把路德握在手中控制他，让他离开大组织或者说体系，那让他看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当路德能够得到了称义并传讲了他，那教会便活过来了。那早在玛丽的时代下，教会就活过来了，开始移动了一点点。那当时马车马还有轻便马车的马力那即将淡出，他得到了称义，那借着那个教会领受了生命，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不是接受一些的信条。那就说我相信教会，我相信这个，相信基督才是生命，因信称义，路德传讲了这一点，那借着马和轻便马车的日子预表了这一点。那后来在英国，神将一个名叫约翰卫斯理的人放在他的掌握下，从他身上除掉所有的主义。那接着约翰卫斯理，神能够把成圣带进教会中，那成圣使教会站起来，使他能够行走。那在卫斯理时代的末了有了汽车，我们晓得这点。那我是指卫斯理教会时代的末了，那不是，那瞧，每个改教者都是在时代的末了出现。我们发现卫斯理在他教会时代的末了，在五旬节运动之前出现。那我们看到教会通过成圣得到了足够的力量，能够脱离世界上的事儿。成圣的意思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被分别出来，那可惜的是他们失去了那个，但他得到了足够的力量。那早在马和马车的时代，路德给了他生命，贝斯里让他站起来行走成圣，从世界上的事中分别出来，借着成圣长出了一些的小枝子，像天路圣节派、拿撒勒派等等，借着成圣从那里出来了。但记住，他们不能停住不动，火柱移了出来，他们到了加利福尼亚这里的阿苏萨街。那他做了什么？他代表从汽车到了飞机的时代。那他们，神借着莱特两兄弟搞出了会飞的飞机，那马上就预告阿苏萨大街的五旬节降临了，人飞了起来，进入了超自然未知的领域。他说未知的方言，行未知的事儿，这对教会来说都是极其陌生的，因为他从地上起飞了，进入了空中。做了什么？马上飞机出现了，他飞到了空中。神借着飞机显明他的教会正在升起，神借着自然界的事显明属灵上正在发生的事。他们总是跟随着，就像博士跟随着星星两年之后找到了基督一样。那注意，那一切都是人所取得的成就，只是神所行之事的预表和影子。神总是那么行事，他告诉我们将出现在空中的神迹，就是基督降临之前要发生的事。那我们现在看到了，那只是一个路标。那我们看到科学，那他们取得了何等的成就，以及神借着他的教会也取得了何等的成就。人坐上了飞机了吗？他再也不想要马和马车了，除非只想要消遣一下。那马和马车呢？记住，飞机上的动力是什么？只是更多的马加在了一起，就是这样。那所以约翰卫斯理发现了成圣，那是一个跟称义并行的工作。他从未谴责称义，只是给称义加上了更多的能力。当五旬节派发现了圣灵的喜和恩赐的恢复，他们从未否认成圣或称义，他们只是得到了更多的能力，兴起来飞了上去，因为他们找到了更多的能力。 瞧这一切事出现，岂不都是预表吗？那如果有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两项多讲讲，但我们没时间了。但它兴起了，那科学因着向后看取得了一些的成就，而神却是在朝这儿走，向天国前进。那么发现飞机从阿索萨街起飞了，那进入了大复兴，席卷了世界，去了未知的领域，进入属天的地方，说未知的方言，把未知的恩赐带给世人。后人们认为他们是狂热分子，但他们能够神把一群人握在了自己的手中。神在阿苏萨街得到了一个对眼的有足够的理智相信神所说的话是真理的黑人。是的，行，科学要借着把许多的智慧知识的理性放进人的头脑里，从而让他能够回去发现这些的东西。神却要把人里面的东西从他里边除掉，这样神才能够用他。一个往这边走，一个往那边走，一个下沉，另一个上升。那五旬节派带着说方言和医治的大恩赐起飞了，把这些知识的教会留在了地上。那他们医治病人，他们行了大事，他们做了这些的事儿。那毫无疑问他们做了这些的事儿，他们做了，这是一个证据，绝对是的。那他们把这个知识的教会留在了地上，那不管人怎么说，哦，你不能，无论如何他们都做了。那不管你，那就像一个小男孩因为涉奴而坐了牢，那有人进来说，那另一个男孩进来探访他说，哦，他们不能因为这个就让你坐牢。那他说，他们不能吗？他已经在那里了。他们说圣灵是给别的时代的，也是这样的，那只是他们所认为的。圣灵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一点。那我们已经同他在空中飞了四五十年了，看到了那些知识分子一无所知的事儿。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坐起来说，只知道取笑的。那就像有一次他们说的，那一头小牛犊从牛棚里边出来，那他真是又肥又圆，欢蹦乱跳。那一个好的农夫把他喂得很好，那浑身溜圆，吃饱了没得命。那里另有一个懒惰的农夫，那年冬天他有一头牛犊生在了牛栏里，那小家伙只有杂草吃，他走出来时可怜的几乎都动不了了，每次风吹过来都会把他刮到一边去。他看见这头牛犊欢蹦乱跳兴奋不已，你知道他透过篱笆的缝隙看过去，他说，哼，这真是狂热。那头牛犊吃饱了维他命，难怪他可以欢蹦乱跳。当一个人充饱了圣灵，在他里面有一些的东西充满了神的属灵的维他命，使他能够赞美神，叫喊举止不同。因为什么？他不再是属地的了，他在天上与基督耶稣一同在天上翱翔。他撇下那些坐着的自行车和汽车局限于地上的人，去到了空中。是的，先生，那事实上把他们领出了，那些人过时了，他们医治病人，说未知的语言，行了许多的事儿。但现在朋友们，请允许我这么说，现在已经到了宇航员的时代了，我们已经过了飞机的时代，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的动力，宇航员的时代来到了。那是什么？那不是，那我们进入了一个宇航员上升的属灵时代。他不是，那还是同样的圣灵，只是有了更多的能力，只升得更高，去得更高，看到更多，相信更多，更加像基督。不是汽车，不是马和马车，甚至都不是飞机了，而是宇航员。那横扫而过，掠过了每一个人。圣经中叫的鹰的时代，全称他的先知是叫鹰的时代。我们晓得在圣经中，我们在马拉基书第四章里边发现，正在末日被应许给了我们。神把他的先知比作大鹰，他称自己是大鹰，他是伟大的耶和华鹰，他能为自己得到一位心腹，他能在末日得到一位心腹，拥有完全一样的事工。那就像男人与妻子是一体的，耶和华使他的子民就像他一样，然后就住进他的百姓里面，他们是一体的了。那这就应验的经文，绝对是主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所说的，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这也应验了耶稣说将要发生的事，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这样。那现在是宇航员的时代，宇航员能看见骑马的汽车，甚至是飞机也见不到的东西，他能去到更高处，飞机仍在下面，在云里边颠簸起伏呢，会有爆炸的坠落等等，但宇航员超越了信条和宗派的云层，一直向上升入了太空。 远离了那一切。宇航员的时代，我们正生活在宇航员的时代。就神借着自然界的事情做见证一样的确定，神也见证，如果我们成了一个宇航员，那么按照马拉基书四章，神也取得了他应许要在末日所取得的成就。他唯一要做的就是他手上能拥有一个跟飞机、汽车和其他的东西断开的人，不是回头看过去是怎么样，而是有更多的能力将他举得更高，将他高举到神的同在中，将他高举到凡事都可能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到的正在发生，对此毫无疑问，属灵的宇航员也是这样。正如世上的宇航员向上超越了飞机，那飞机常常失事，在云层里边颠簸等等类似的事情，没有比宇航员更伟大更有成就的事的。他唯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得到更多的能量，他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因为他进了太空，飞机仍然在下面失事颠簸停在地面等等，但宇航员不用停在地面，他超越了云层，一直往上，超越了信条，超越了宗派，超越了那些说不是那样的、不是那么回事的人。他有一位向导，就是圣灵，道是这样告诉他的，他一直向前进。科学怎么造就一位宇航员呢？他用他们所得到的动力不断地把一些的东西注入进里面，使得去得更远，去了大气层外等等。我不知道它的化学成分，我不是机械师，但不管是什么，宇航员能不断地使得去到越来越高的地方，他一直在不断地提升它，直到它能够超越任何的推理。神的宇航员也是这样，超越所有的教会信条、所有的界限、所有那些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这回事的东西。宇航员怎么能够找到这一点？他在纸上把它计算出来，他是从纸上来的，是他算出来的。那同样任何人都能够坐起来读神的道，看到他所应许的是什么。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从前那些日子，那群被束缚于地面上的人不知道耶稣是什么事工，这成就了什么。宇航员看到了这些的东西，飞机的东西都过时了。那属灵的宇航员也是如此，超越了云层，超越了信条，超越了疑惑，进入了太空，超越了一切不信的天空，去到了外太空。他在那里听不见那些的唠叨声，哦，你不能这么做，没有人会跟你合作，你不能做这，你不能做那事。他不理会这种东西，他是宇航员，他超越了那些的云层。哦，说暴风雨太大了，我们做不到，这对宇航员没有任何的影响，他超越了暴风雨。像今天一个真正宇航员的信心也是这样，他们说我医生是如此如此说，那可能是好的，但宇航员不相信那个，但经上记着，他把经文放在心里，有东西告诉他，他就继续向外航行，就是这样，一直到进入了太空中。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宇航员的时代，亲爱的先生，进入太空，那里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他有一个向导，就是主的道，神的道告诉他如何走。那世上的宇航员有一样东西来控制他，当宇航员在空中时，他背后有一样的东西在控制着他，是在地上叫雷达，那雷达驱动着他，显示的在哪里，说出他在做什么。那个雷达从地上的雷达站控制的，那是世上的宇航员。属灵的宇航员也有一个控制的能力，也有一个控制塔，不像人一样在地上，而是在上面，是它里面的圣灵控制着它，圣灵写的塔台控制着飞船，保持它被道控制，而不是在一堆的狂热和荒唐的喧闹中，乃是主如此说，然后事情就应验，总是处在控制之下。它有一个控制塔，那就是圣灵，道是它的程序，信徒就投身进那个程序中，圣灵的大能赋予他的能力开始行动，那带来神要为他的子民所取得的成就，以便应验他所应许的。耶稣医治人们不是因为他必须得这么做，他应验了经文，他一并因为经上记着说他要这么做。今天他用不着显这些的神迹，他用不着有这样的一个事工，但他应许了他要这么做。他这么做是要应验他的应许。弟兄姐妹，男儿女儿，你看不到这一点吗？你看不到属灵和自然的预表吗？这些伟大的成就带来了科学的时钟，他到了一个地步，以致他们现在说只有那按照科学的时钟，他们说现在是午夜前的三分钟了。 他们到末了了，他们发明了那些毁灭他们的东西，他们发现了一切宇航员能够进入太空，那带着原子能飞过去，飞到上面说要投降，不然就要被炸掉。午夜前的三分钟，他们在神所做成的事上做事，他们能够歪曲，但不是试图造出生命，而总想发明一些东西来杀死人，发明一些东西超过另一样的东西，打败另一个国家，打败另一个地方，那正是他们想要做的。但一个信徒看到这个，却称人为他的兄弟，便领他去到一个他不用死的家去，一个在死亡中，另一个在生命里。但这些在死亡里边的只是生命的代表，那树叶当他从树上落下死了，只表示他还会再回来，因为一直都是这样的。那通过今天的科学成就，时钟指向了午夜前三分钟，那在神的大钟上，他记录的时间却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已经到了，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科学的时钟说是午夜前的三分钟时，神的时钟却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在地上以圣灵的大能使他的道活起来，完全照着应许要行的为教会行事，装满他的宇航员，为他们加满油，做好准备。那前不久他们进入了他们巨大的科学船舱宇航员舱，开始倒计时，现在他们要前往月球了，他们也要飞离这里了。那他们让宇航员进入一个大的舱，由原子能驱动，使他们能把它径直送往月球。那他们这么声称的，他们进入了舱中，正在等候倒计时。属灵的宇航员也进入了基督里，正在听道的倒计时。阿们！现在你们路德派的都该喊起来了，还有你们进信会的长老会的，留意道的倒计时。哦，道的倒计时，他们要前往天国，不是月球，他们要飞快的经过月球，甚至都不会看他一眼。哦，天哪！等候倒计时，是的，先生，等候倒计时，是的。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借着被提的恩典，被包在了基督里。没有任何事是他们自己做的，基督选取了没受教育的世上的愚拙人，把他的宇航员包在里面，用圣灵供给他们能量来起飞。这世界要被独自撇下的。是的，起飞。那注意，肉身的人甚至连技术也是倒过来的，我说的做事都是倒过来的，他倒过来技术。那注意他的技术，10 9 8 7 6 5 4 3 2 1 0，行，他倒回去开始计数，他完全十不是一个好的数字。是的，从十开始，十不是一个好的数字。以色列中有十个支派是完全输血气的，雅各必须选约瑟的两个儿子，先知的孩子以法莲和马拉西给他们祝福。那当他祝福的时候，他的手交叉了。那约瑟说，我父不是这样的，你把手放在以法莲身上的，本该放在马拉西身上。雅各说，神使我的手交叉，把手从大儿子及律法身上挪开，按手在基督身上，借着这个，借着十字架，长子的名分被变更了，阿们，转给了幼子。哦，太奇妙了。那如果我们有时间进入这个主题就好了，以后有时间再讲。好的，那十不是一个好的数字，但人总是从十开始倒过来数，10 9 8 7 6 5 4 3 2 1 0。神怎么做呢？他从他的数字七开始，那才是神的数字。那注意七，哦，他往前计数，从一数起，他从第一个教会时代开始，那是他在地上的象征，有七个教会时代，他七日内造了世界，第七日就安息了，七是神创造中最后的数字，他安息了。那注意，神往前计数，而不是倒过来数，是向前走，从公元后33年开始的第一个教会时代开始，他开始倒计时，计算他的教会时代。教会的出生是在五旬节那天，他开始计算什么？开始计算教会时代。第一个是以弗所，第一个，二是美拿，三别加摩，四推亚推拉，五萨迪，六菲拉铁菲，七老底加。比你所想的更近了，比你所想的还近了。计数结束了，接下来就是零，走吧，一切都准备好了，计数结束了。当我们的宇航员约翰格林进入到那个大宇航舱， 要起飞时，整个国家都鸦雀无声。在起飞的那天早上，人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救援船当时每个人都在哭喊等候，要看会有什么事发生，整个国家都着迷了。那你们看到所有的电视报道等等，大家都能够看得到，他们肉眼看不见，因此他们把它放在了电视上。那你们都记得了，当他们安置在船舱里一切就绪的，当他做好后，他们就开始数19876543210，他就起飞了。发生了什么事？当那个大的空气杆拉下时，原子能开始点火，开始裂变，火焰开始飞溅，烟雾开始翻滚，那个巨大的船舱向天空飞去，向未知的某个地方飞去。他的人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中起飞了。但让我告诉你，那只是一件很小的事儿。某一天的一个早上，神的成就，他的宇航员爬进了耶稣基督里，借着圣灵生在那里，被他的大能充满。某一个早上，整个的宇宙都尖叫哀嚎，咬牙切齿。那时他们就会看到他们错过了。当伟大的鹰由圣灵与火供给动力，开始扇动翅膀时，宇航员就要起飞，进入空中去见新郎。当新妇在全能神的宇航大能中起飞，这位神差遣耶稣基督以圣灵的形式来到地上，带着教会经历这些的成就，直到教会里有了复活的大能，能飞越世界上的事儿。看见基督进到了教会里，使得自己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亲爱的先生，倒计时结束了，每个教会时代都过去了，我们要在这老底家结束了。进来吧，我的弟兄姐妹，加压吧。当你进到了里面就加压，压力不会伤害到你的。进到基督里，那就不会在乎世人说什么了，无论如何他们都伤害不了你，你是安全的，你被安置在了里面。耶稣基督是我们要进去的荣耀的宇航员船舱，这舱将由圣灵以大能和火来驱动。某一个早上，教会就要开始飞起来，圣灵的火就要像那样击中地球，击中的时候教会就要被提上去，万国都会站立。他们不需要电视，他们都要看见的，万妻必跪拜，万口必承认。那时教会要驱动自己进入到那边，去到天上荣耀的领域，与他的新郎结婚。愿神帮助我们为那而活，让我们低头。你今天是骑马和坐马车吗？你是在骑自行车吗？还是你是开车，或者你坐飞机升入了云层里呢？如果你有我一件事儿告诉你，现在是宇航员的时代，为什么你不进来进入到宇航员中呢？哦，我觉得听起来让人惊慌。第一个人进入飞机的人几乎把他吓死了，第一个有汽车的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那现在这都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儿了。哦，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这儿，是我们要进去的宇航员大船舱。在我们头上的云层说明不了任何的事儿，不冲破一切的疑云，一切的不幸横扫而过，进入太空。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它里面，今天下午你有一个机会，愿举手说：“巴拉弟兄，请为我祷告，让我能走进那个地方，使我能在那里看见神所应许的一切的话，能看见、感觉到神在我里面跳动的大能，使我知道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事都离开我而去了。”神祝福你们，只要看看这些的手，我所有的人到处都是。我们的天父，你看到了他们的手，我是负责传讲你的道，他们是你的，我将他们交托给你，他们是你的。现在就让圣灵，愿他们看到这些成就，他们在自然界看到了。如果我们回头看，我们在属灵上也能看到他。主啊，你在这儿，你应许就在末世来临之前，这日子会像索罗玛和俄摩拉的日子。我们回头看，看见那些的日子，看到在那里看见两个传道人，杰出天使般的受膏者，下到索罗玛，在亚伯拉罕的日子传道，把罗德招出来。但有一位跟亚伯拉罕待在一起的，就是那位对亚伯拉罕行了一件神迹。那索罗玛的另外两位也行了他们的神迹。不过在这点上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说了，可能教会不能明白。但主，我祈求你为这儿赐给他们如此的一个渴慕，使他们看到我们正处在末世，处在宇航员的时代了。我祈求他们认识到，这不是要谴责他们所拥有的，只是要竭力给他们更多被提的恩典， 因为时候要到，我们必须要有被提的能力，不只是医治身体，而是要在一刹那眨眼之间身体被改变。基督在他们的身体里是如此的真实，以致他能借着他伟大的受死和他所赎买的来改变他们的身体。愿他们今天接受这个，就是我昨晚所讲的那个记号，放在他们面前，走进这位宇航员里面，或求你应允，在那里意象能力来世都被显明了。哦，神的神，一切伟大的奥秘都在那七印中解开了，这样显明了，或求你应允，现在他们是你的。我晓得我们通常的做法是祭坛呼召，但主要你说信的人尽都受了洗，我祈求你赐给他们信心来相信，他们在你的手中了，主啊。如果再也见不到他们，他们也再也见不到我，一直到我们在你身边相会，那时我们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我祈求你帮助他们，愿我们大家都去到那里，因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伟大宇航员的信心，借着其恩典安然度过，与他在那里同住。阿们。那就一会儿我们要为病人祷告，神，那我们当然要这么做，我们想要这么做。那我想这么说，那整个星期，那现在我们还有大约15到20分钟，那我删掉了一些的站，我就还有15到20分钟，我们就可以做这个。那首先我们所讲的这些的事儿，那他们是这样的吗？是，我们知道圣经这么应许的，那主在这里吗？神在这里要做他应许要做的事，神在这里。瞧，我们已经超越了说方言，说方言是好的，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些的小事，我们进到一个地步，必须拥有宇航员的信心，就是宇航员的能力，是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基督更多的能力要把我们提升到天上。老师的祷告按手在病人身上都是好的，那朋友，那是路德的时代，那是在过去的汽车等等的时代，我们现在超越了那个。那就是从前耶稣去到犹太人那里，雅鲁说，你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必活了。那罗马人说，你来我不敢当，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了。他认出了基督的能力，基督是在万有之上。那如果基督在万有之上，他就必须持守他的道，他是王，他是神，他必须持守他的道。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那至于医治人，没有人能够做到，因为这个已经做成了，已经做成了。只要认出来，只要认出来，认出基督在我们面前，你们信吗？那现在祷告一下，就求神怜悯，天父啊，会众可能知道呢，这里可能有陌生人，他们可能知道我所讲的这信息是真的，那我只是作为这种卑微的方式，尽我最大的努力宣扬的福音。主要有人们不看我的语法，只是明白我所要讲的。我祈求你来证实这信息，为了神的荣耀，用耶稣的名，阿们。那朋友们，这里可能有200-300张祷告卡，要我一个一个的领他们上来，这里是很难的。经过了4-5个辨别人心的事之后，我或许会躺在地板上，或者虚弱到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一个异象呢，当你看见了一个异象，异象也必须得得到解释，你知道。那去的时候，它并不只是它必须，那是你做的，是你自己，是你自己的信心。那妇人的信心触摸了主耶稣，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就从耶稣身上掏出了能力，那给了他，赐给了他所渴望的。那耶稣转过身跟他说，他的病已经得了医治。让你的信心救了你。那我知道学者坐在这里，那个希腊词是 sozo， 你的信心救了你，你的信心救了你，那就像你的信心救你脱离罪恶，你的信心也救你的身体脱离疾病。你必须相信，那要求所有人都保持安静被敬畏一会儿。那圣灵现在，那我所求的，那只要听众中至少2-3个人，那这样你们就可以知道，这不是我自己做的，或别的什么，而是圣灵在这里要彰显他自己。那现在，那听众中的一些人，那在会众中，那我能看到的，除了坐在这里的亲爱的阿飘姐妹之外，那我一个都不认识，那她是唯一的一个。那现在我不能，那这就像你的意识，像你的潜意识是使你做梦的地方。那3年前我做过一次体检，那用时间电波，那就是脑电波，那你们知道。那当医生走出来时，他说：“嘿，你是个古怪的人。”我说：“有什么问题？”他说：“你知道吗？你可以在清醒的时候做梦。”我说：“什么？”他说：“你可以在清醒的时候做梦。” 他说你的敌意是在这儿，他用你的七个或六个感官控制人的视觉、味觉、触觉、嗅觉和听觉。那只有当你处在六个感官中的时候，你的第一意识才是活动的，而这个是你的潜意识。当这些感官不活动时，你就睡着了，去了潜意识里边做梦，你的某部分去到了潜意识里边。所以当你回到第一意识时，你能记得当你不在触觉、味觉、视觉、嗅觉和听觉中时所梦见的事。那小德说这是正常，那他说但我们从未见过这种事，你的两个意识，你从潜意识和另一个意识发出了两个时间电波，都是在一起的。我一辈子也没有听说过这种事儿。他说伙计，你可以一边做梦一边却清醒地站着。我说医生，你曾听说过异象吗？他说没有。那我想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我说你是信徒吗？他说不然弟兄，我是长老会的。他说仅此而已。他说那牧师每个星期晚上都叫一些人去那里，那我所听到的只有长老会、长老会、长老会。他说我甚至都不去了。我说你读过圣经吗？他说读过。我说你听过旧约的老先知进入另一个空间的事吗？他说那就是你正在谈论的事。我说就是这个。我说他说那真是奇妙，哎，不让弟兄你应当去。我说我已经被美药神所约见过了。那我说叫你做个梦吧医生。他说当然了。我说那你给我做个梦吧，去睡觉给我做一个梦，告诉我要做什么。你做不到，但要是有什么能够控制你让你梦见我，那你醒了后就能把梦说出来。我也做不到，我不能说这个那个，必须要主来做这事。你对他的信心证实了这道。那个妇人不管任何人说什么，他相信如果他能摸着耶稣的衣裳，事情就会发生。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是唯一的事。那你小朋友，当你看到模仿灯的东西时，那确实会让你有点心烦，但不用管它，没关系的。然后这必须是你生来就有的，你出生这些自然的恩赐就临到你了，恩赐和选召甚至是不需要悔改的。那就像居然不久前我跟保罗盖恩说到，那像乌里伯特、那雷德弗利还有埃尔维斯普雷斯利，那些拥有伟大歌唱天赋的人，那却把它用在了世界上。神给了他们那一切的天赋，但看他们用来干什么。他们像加略犹大用神所赐给他们的天赋赚了30块的银子，他们本该为神的国而用，但是混杂他的时候，那我认为应该禁止他们去唱赞美诗。赞美诗属于教会，属于会众，而不是在那里制造更多的假冒为善。去了南非，他们说 OFC 普雷斯利是个非常虔诚的男孩，他唱赞美诗，说明不了任何事。对我来说呢，只是另一个犹大。所有那些把神的恩赐拿来歪曲的人，甚至传道人把恩赐拿来歪曲成信条，取代神的道，用他的影响力被信条而不是神的道影响，那就是第二个犹大。我不应当那样说呢，如果伤害了请原谅我，本不该在这里边说这些事的。好的，那这里有一件事我可以说主告诉我的。你们祷告。主啊，从你而来的一个字比我一辈子所能说的话都更有意义。我相信你应许的，我是你的。主啊，他们看到你的灵在这里，当他们走到祷告队里中带导时，就会明白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我祈求他们所看到的不是你的仆人，而是你。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安静坐着就一会儿。那我做不了这事，你说不来弟兄什么，我无法告诉你。那钱给我什么我才能说什么。耶稣说我不能做什么，直到父先指给我看，我看见父所做的事自己也照样做。在这里，如果你们要抬起头来看这儿，看到坐在这排末了的那个女士了吗？她患有妇科病，妇女病，确的年轻的女士，确的漏症啊等等。对吗？请举手。你是个完全陌生的人。那女士有一道光落在这排末了的姐妹头上，在这女士年轻的妇人，在她的头上。那我看见她在洗澡。如果你此刻相信，那你知道就在刚才有什么事发生了，突然有样东西通过了，那不是吗？那是你的医治，就在那时疾病被消除拿去了，你的信心救了你。我们的主不也行了同样的事吗？那个妇人有血漏，她摸了耶稣的衣裳就转过了身去，耶稣感觉到了，她看到了，说是你的血漏。那妇人觉得止住了，这正好就是耶稣基督所行的同样的事。那什么？那是他。我知道你们看过很多的东西，但我只对这个负责，神只对他的道负责。这里为了让你们知道，坐在他后面的是一个得了癫痫的女士，坐在那儿患有癫痫发作， 那如果你相信神会从你身上除掉癫痫，女士，如果你能相信，他必怎么做？要信心，不要疑惑。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在这个区域再找一些的人，在这里的某个地方，那在这下面，那这样你们就能看到。那是什么？你正在看。那在我继续之前，我先说说这件事儿。那让我稍微休息一下。只要这个让我虚弱，就比我讲道更耗费体力，肯定的。那是你在使用神的恩赐。如果神赐下恩赐，那或者自己给你意象，就像耶稣看见拉撒路死了，再离开家去等候，后来又告诉门徒会发生什么，又回去成就了这事儿。他从未说他虚弱了，但那个小的妇人，那是一个妇人在使用神的恩赐，那是你。当神运行他的恩赐时就不会这样，但当你运行神的恩赐时，那那个是神把你握在他的手中，说这个要这样，那在这里这里这里事情会那样，那这样的事不会招你。但当那些人伸进手来拉动那个恩赐时，就会导致这种情形，是这个导致的。今天老底家教会时代的人们最后的倒计时，就在罗马教皇有史以来第一次访问耶路撒冷的那天晚上，你们看到了吗？以前从未有哪一位的教皇奉差遣进入耶路撒冷国，他从罗马去到了耶路撒冷教会。那月亮代表教会，太阳不在的时候他就反射太阳的光。神在地上显出迹象之前，先要在天上显出迹象。那你注意了没有？月亮发生了月全食。耶路撒冷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教会，那当这个教会协进会还有这些事儿，我觉得如果你在这里，我希望这点能够真正进到你里面。当你与他联合时，我的朋友，你难道不知道你正在接受受的印记吗？哦，你说让我看到的发生时，那就太迟了，你已经完了。然后那时就太迟了。我记住他们去买油，但他们却买不到。你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吗？什么是月亮完全黑暗了？地球挡在了中间，同样这世界也挡住了经文的亮光，挡在了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派和我们所有的教派中间，那就是黑暗的原因。你注意到吗？老底家教会时代也是唯一一个耶稣在门外想要进来的教会时代。你注意到耶稣从未说由他们去吗？耶稣是道，对吗？被彰显的道。那听着，他不是走开丢弃他们，而是想要在某个地方得到一些合作。那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是没有门，在门外想要进去。他们不是弃绝人，他们是弃绝神。坐在那里戴着太阳镜的女士，你相信吗？是的，你相信吗？那刚才你有一些很深刻的想法，如果你信，你的眼睛就必得医治。那我告诉你，有人说他戴了眼镜，所以他怎么知道的？不，到这里，来这儿，那不是来这儿，只是看我一会儿。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或仆人吗？你相信吗？你相信。从你刚才的那些想法来看，你是应该相信。你在想，这真是很奥秘，月亮代表教会，何等大的一个启示，对不对？对吗？请举手。我怎么能知道他心里边正在想什么呢？神的道比两刃的利剑更快，能辨明人心中的思念。那你去为某个人祷告或做点什么？那这是刚刚出现在你心里的想法。那这个是你心里边所想的。你有两个兄弟，你正在为他们代祷，他们两个都是酒鬼。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好的，行，就是这样。看到了吗？只要他比两个人的剑更快，能辨明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朋友，你没看到吗？我们已经越过了说方言，我们是在宇航员的时代。那现在前面有一个男的正在低着头，他的头发稀少，穿着一件白色的外套，戴着眼镜，他有属灵的问题。他叫约翰多玛。哦，等一下，我认得那个人。等一下，对不起，我认得这个人。这里我相信我在某个地方见过了一次，我想不起来了。我相信是不久前在图森，那我跟你握过手，是的。但你是在那里呼求神，你有很大的属灵的问题，你不知道如何处理。那多玛先生，不要担心，这回没问题的。那为了让你知道，那你说，哦，他认得这个人。好的，那他的妻子正坐在他旁边。我不知道那是多玛先生的问题，那他会见证这事的。他妻子坐在他旁边，说患的是耳病，对吗？是的。好的，那看一下一位女士，他旁边的女士，瞧这边女士，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那穿红外套的女士，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也患病，你总是头疼，你相信神会医治他们吗？如果你相信，请举手说我相信。好的，没事儿。 好的，只要你能信。那穿蓝色外套的女士正坐在她旁边呢，你相信吗，姐妹？你相信神能医治心脏病，神的痊愈吗？你信吗？好的，你可以得去了。坐在她旁边的女士，头发花白的年长的女士，你也相信神能医治高血压，神的痊愈吗？好的，你可以得去你的医治了。那坐在她旁边的女士，你的耳朵也有病，你相信神能医治耳病吗？你也可以得着你的医治了。坐在旁边的女士，你全心相信神会医治吗？女士，有一件事是你正在祷告的吗？你全心相信神会医治吗？好了，如果你全心相信，你的胃病就会痊愈，你可以回家吃晚饭就痊愈了。先生，你坐在她旁边的，你相信神也会医治你，是你痊愈吗？你愿意接受吗？你们剩下的有多少人愿意全心的相信？神肯定会的。胃病、心脏病，神能医治这一切的病，使得痊愈。那如果坐在旁边的男人有背疼，你相信神医治背病吗？先生，你信吗？坐在你旁边的人是也患有背病，你相信神会医治背疼吗？女士，好的，那你可以得到你的医治了。对，你唯一需要做的，坐在那人旁边的人是患有结肠病，是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结肠吗？女士，你信吗？那在这一列，那叫有一个脑损伤的人坐在那里，你相信神会医治脑损伤吗？你信吗？你可以得着了。坐在你旁边的患有癫痫发作，你相信神会医治癫痫吗？坐在你旁边的他有眼病，你相信神医治眼病吗？先生，坐在那旁边的那个小男孩他有癫痫，你相信神医治癫痫吗？与他一起坐在那里的他的一个亲人，他的头有病，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头病吗？你是好的，你可以得着了。阿们。有什么神给这个时代的刀比两刃的剑更快，耶稣基督在宇航员的大能中，你相信吗？我们第一张祷告卡是什么？ A， 所有拿到 A 祷告卡的请站到这边来。 A 祷告卡快点过来，那趁人高，正像现在这样的运行，那祷告那去了下面，那这样我们就能下去到下面去为他们祷告，我相信这会更好一点。那朋友们从这边过来走这边，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列成一列，那所有的祷告卡 A 那先站起来，那他们已经握着卡很久了，那每个有祷告卡 A 的站在这边，那 B 你下去看看他们是不是在队列里。那祷告卡 B， 那跟着他们走，所有拿到祷告卡 B 的，那跟着祷告卡 A 绕过去，绕过另一条的通道，如果可能的话绕着那边走，排成队列 A B。如果你能单单的相信，只要做一次宇航员，远离汽车和飞机，让我们继续走进去，直到凡事都可能。 A B， 把拿到祷告卡 C 的要加入进去，跟在他们后面，祷告卡 C 要去了后面，到后面那里经过这边中间的过道，要走过去排成队列，祷告卡 A B C。在这后边，是的，经过那边排成队列，是的，从这边绕过来，那这样你们就能够确保进入队列里。祷告卡 A B C， 让他们先排好队，那只要把卡握在手里边，那会让一些的引座员来收走你的卡的。那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根据卡号来让他们排队，我猜这没关系的，那只要让他们 A B C， 那现在是 D A B C D， 祷告卡 DA B C D， 有E吗？我猜我叫完了。祷告卡 A B C D， 好的。那让他拿到祷告卡的人，请排好队。那凡是有祷告卡的人，走进你的片区，排好队。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让他们照着卡号来整整齐齐的排好队。那当我们为这些的病人祷告的时候，我想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想要跟我一起祷告的。来听着，你那瞧，如果你要经过这里来接受代祷，那你说我只是过去看看事情会不会发生，你最好是坐在你的位置上，不会有事情发生的。主不可能再多做一件事儿，也绝不会在会众面前再多行一件神迹，这是照着圣经的。我要人告诉我，除了他已经在这里做了以外，他哪里还应许说要再多行一下神迹？ 马拉基书四章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以及神所做的所有的这些的应许都跟这同一件事连在一起，不会再有任何的迹象赐给教会了。接下来你要看见的就是飞进天国，他们将被提上去。那朋友不要错过了，记住听我的声音，如果你还没有进去，他会一生都折磨你的。当你在那边遭受惩罚，哭泣哀嚎咬牙切齿，那个声音会反复的叫喊，你会在阴间那个令人厌恶幽灵般的地方一直听见它，不要错过了，现在就是你的机会。那你知道我太多，我想知道我能不能让啊你们弟兄们啊带我一同祷告，那帮我为他们祷告好吗？那这些传道人们，那不愿离开这个地方。那我就飞机汽车说了一些相当严厉的话，那记住他们也是玛丽，所有这些都是玛丽，教会正在往上升，圣灵的大能，我们称义靠的是圣灵，传道人知道这个对吗？圣灵使人成圣，圣灵充满我们，当我们上升的时候，圣灵赐给我们背提的信心。我不愿意再离开这个地区时，那你们都这样认为说，哦，巴拿的弟兄了不起，我没有，我甚至都不配跟那些的牧师们坐在一块儿，我没有受过教育，我是个生不逢时的人，那就是神让我做这件小事的原因，只需要正视你们的牧师所教导你们的话，他们是属神的人。听见，如果你病了，你不用等奥罗罗伯茨、保罗盖因等弟兄或、我或任何的人，你属神的牧师，他圣洁分别为圣的手按在你身上，你知道你叫他来是为你祷告的，当你发烧时的按手在你身上，接下来你知道几天后你就不发烧了。好了，那什么，那是你牧师的信心连同你的信心，确定他不是一个局外人，他是神的仆人，他手里拿着两刃的剑站在前线，肯定的，绝对是的。我要请这些的牧师到这来，那在我们祷告时与我一同站立，那你们所有的人都愿意这么做吗？那过来这里，我要跟你们一同下去，那让我们在这里排两队，那当你们得了医治时，那能不能说瞧，那牧师，那你们我的弟兄们，我想要你们的手，那我们只要你，那如果你上来说啊，我要试一试，我不，不要那么做，不要白占别人的位置，行？你来，你知道你将得着你所求的。只要瞧瞧这里，都等了一群的传道人。哦，我见过他们大多数的人，我认得他们。那我通过在早餐会等等跟他们见面而认识了他们。他们是属神的人，他们是神的仆人。那瞧这里，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分开自己，火烧落在他们每个人身上，伟大的火柱分开了，他们每个人身上都领受了一部分的圣灵，像火蛇一样。如果你把一片火蛇和两片火蛇合起来，你就得到了两倍于你在一片里边所拥有的力量。那既然那是以西结在他的手里边拿着两根这样的异象了吗？明白了吗？看看你们这里所拥有的所有这些属神的人。那此外听众中有多少人需要祷告的请举手。那瞧这里，那你们在祷告队列中的人，那看看这个，留心看是什么要为你们祷告，几百个人，此时圣灵就在这里，耶稣基督亲自证明了他就在这里，他无法做的比这个更多了。那祷告队里中有多少人相信这个，请举手。那让我们所有的人，那现在我要让伯特斯弟兄和某个人领唱，谁是领唱的？你们那有麦克风吗？好的，那我要让他们几个人来这里唱这首歌，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当他们唱着歌时，我想每一个人都祷告，那不，除非有某些突出的事发生，那否则不要抬起头来。你必须真诚，对一些人来说这生与死的差别，得了癌症、肿瘤、肺结核等疾病来到这里快死了，如果那是你妈妈你会怎么样的？记住的是某个人的妈妈，有真正的敬畏。当他们经过时，我们按手在他们身上，那我跟这些人下去，当我们按手在那些人身上时，你们祈求他们会得到医治。那你们在祷告队列中的，那现在，那我只能告诉你， 那后面的那一届所有要去祷告队列中的，当你经过是要这么做，那请你相信。那瞧，那当你经过这个祷告队列时，那你走进了队列，那记住，就像你正走在十字架的影子下一样，你是在做，那这些人正在做耶稣叫他们做的事儿。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我要下去，正如我起初所说的，跟他们一起撒网，让我们尽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来帮助你们会众。你愿意相信吗？那让我们祷告。那首先，因为经上记着说，那你知道彼得去在多加死去的房子一边祷告，然后就过去按手在他身上。那他祷告之后起来，又过去按手在他身上。以利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直到圣灵降在了身上，然后呢就伏在死去的孩子身上。你们记得这个吗？我们要祷告，在你经过队列的时候按手在你身上。你经过这里，当那些手一摸到你时，就起来并接受你的信心，出去赞美神。在你经过的时候要做一个宇航员，只要速速的脱离一切的不幸。我们的天父，这到了高潮，也是紧要的关头了。此时最大的事情可能发生在病人的身上，有一大群人，几百个人将要经过你从各行各业中所招出来的传道人的祷告队列，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你，为了尊重神的道还有他的呼召。在这个盒子里的手帕是要送到生病的和受痛苦之人那里去的，所以说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好起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们送出去。当这些的病人经过这个队列，主要愿他们每一个人现在都有信心，愿他们心里立志说，我一直在瞎混，我不想再瞎混了。如果我要相信，我现在就要相信。我看见神活泼的道彰显了，我知道耶稣基督就在这房子的某个地方，他用来彰显自己的这个人肯定不会告诉我们错误的东西。因为你说若有属灵的或先知，他所说的都成就，就当听他。主神的愿这点进到会众的心里，就我竭力要告诉他们，你不是死的，你现在就活在这里，你的恩膏就在你的教会还有会众身上，让他们在经过的时候得到医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做这个祷告，阿们。那让我们继续祷告。那在伯特斯弟兄或不管是谁来领唱，那你们继续低头。那现在我下去站在队的旁边，那并同这些的人一起的祷告。主，我相信凡事都可能。主，我相信，主，我相信。让我们唱歌时举起手来。主，我相信凡事都可能。主，我相信。那你知道我相信我一生所经过的所见证过的祷告队列，没有一条能比这条用我更大的信心的了。那真的我相信这是我一生在美国所教过的最好的祷告的队列。那看到一条队列像那样经过，那就像我的名字是威廉·巴纳罕，就像我站在讲台上一样肯定你们牧师们会收到你们经过那条队列的会众的好消息。那真是极大的信心，照着我所见证的，借着圣灵的恩膏，有些人的信心是我有生以来所见过的最大的，那真是不可思议。谢谢你们会众们，所以我相信你得到了医治的，请说阿们。听听那个，神祝福你们，神与你们同在，直到我与你们再相会。若主愿意，我要北上去到图莱尔，那是叫这个名字图莱尔，那下星期就去北边的图莱尔。现在让我们大家都起立，那就一会儿，那我们要以正规的程序来解散。那然后他们要分发这里的经过祷告的布等等。那神祝福你们，神祝福你们传道的弟兄们，使得聚会如此真实的就是这个你们弟兄们。那保罗盖影还有这一切的牧师以及所有站在这里的，在信心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次的聚会， 我认为它是我在美国所举行的一场最特别的聚会。我曾举行过一些更大的聚会。那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哈普肖姐妹。没有一个礼拜过去是我不想到你还有比尔弟兄的。我会在彼岸见到你的姐妹。一切的旧事都过去了，那一天我们会在那里的。阿们。那让我们低头，我们请这里的牧师在祷告中来正式解散我们。让我们低头，弟兄主祝福你。